使我们在这段今天的课程当中来更好的思考我们该如何在家庭当中做一个更好的丈夫和妻子，或者是在未来的家庭当中做更好的丈夫和妻子。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女太监》啊，这本书是著名的一本关于女权主义的书，它的作者是杰梅因·格里尔。在《女太监》这本书里面，他指出说，在跟随所谓家庭和婚姻的计划这件事上，女性没有丝毫的快乐。格里尔在这本书里面说，家庭是一个男性压迫女性、剥夺女性享受快乐的机构。他勇敢地盼望有一天，男人们会感谢女人们推动社会的前进，推翻家庭的桎梏，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空间。所以在女权主义运动里面，在中国主要出版的两本重要的女权主义的书，一本是《第二性》，还有一本是《女太监》。所以在这两本书里面，他们都认为说，婚姻和家庭，或者说男性和女性的所谓传统角色，是对女性的束缚和桎梏，使女性不能够享受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虽然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女权主义者，但是我们得指出说，我们都或多或少的被女权主义所带来的文化被它影响，尤其是在讲到家庭身上，在讲到家庭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如果你看国产的电视剧的话，有很多人看家庭是一个约束，是一个桎梏，是一个牢笼，甚至有人说是一个坟墓。就比如说钱钟书的《围城》里面，他就说婚姻是一个有的进去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的地方。虽然社会没有像格里尔所期待的那样完全否定家庭，至少在我们的比如说如果你看《新民晚报》的副刊啊，他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歌颂家庭或者赞美家庭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社会都希望家庭是按照我们的期待在运行，我们的社会都希望家庭给我们的自由超过传统家庭定义所给我们的自由。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希望家庭的结构是对自己有利的，是最能够让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在家庭当中成就和实现神所设计的性别角色呢？那我们就需要把前面几课当中讲到的圣经原则，尤其是圣经对于性别角色的描述，应用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在过去的6个礼拜里面，我们认识到虽然圣经可能挑战我们，但是同时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更荣耀的画面，就是合乎圣经的性别角色应当是让我们的家庭生活充满喜乐的。圣经，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前面的6课当中，我们都不断的在强调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受造物，他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他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是神平等的后嗣。所以正因为如此，基督徒对于格里尔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我们的回应不应当是完全的否定他们或者是批判他们，我们应当感激他们，因为女权主义者或者说女性主义者，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是无论如何，这两者都让我们看到父权主义的错误，都让我们看到父权主义或者男权主义的确把女性看作是生产工具，或者把女性看作是一个家里的奴仆，一个只为了生孩子做家务讨丈夫欢心而存在的妻子。所以我们应当感激女权主义者，让我们认识到更加正确的对女性的认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批评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女性的价值和尊严是透过他们能够做什么而体现出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是因为女性没有做到社会让男性也做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其实是把人的价值和尊严和人能够做什么画上了等号，他们认为女性没有做社会让男性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女性就不平等，女性就比男性更卑微。那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他把人的价值和尊严和人能够做什么画上了等号。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残疾人他不能够做一个健康的人能够做的事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残疾人比健康的人更加没有尊严呢，更加没有价值呢？我们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所以我们要反驳说，女性的价值和尊严并不是透过她们能够做什么，或者社会给了她们什么样的机会做什么而体现出来的。女性的尊严和价值是透过她们是谁，这个人的本质这件事上而体现出来的，因为她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神也同时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功能角色、功能角色，但是呢，他们是互补的，目的是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么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在家庭生活当中的男女角色。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认识到男性是家庭的供应者和保护者，神命令每一个丈夫应该舍己的去爱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则被呼召顺服自己的丈夫的属灵带领。那同时我们也谈到了单身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活，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他指出了单身的优越性，单身不是神国度里的次等公民。所以如果你四十岁了还没有结婚，我希望我们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年龄。如果你四十岁还没有结婚，然后你碰到别人，人家很讶异说啊，然后心里在想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你回到春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你家里的人逼婚告诉你说你没有结婚你就一定有问题。我希望你从圣经去看待自己，不是根据别人对你的反应来看待自己。你从圣经看到自己的是，我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神没有让我们进入婚姻，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让我进入婚姻，是因为神想让我更好的学习去侍奉他和荣耀他。你并没有什么问题。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没有结婚，他也没有孩子，但是他完美的活出了人性，他也完美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结婚的人是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来荣耀神和见证神。那么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也探讨了妻子和母亲是否应该全职在家还是全职在外面上班的问题。那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指出说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能不能，不是说女性有没有能力上班，那女性当然有能力上班，她的能力也并不比男性要差。箴言三十一章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女性，她能耕种，她能管理纺织业，她能为家里带来收入。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应不应该，就是根据她现在的生命的季节，她是不是应该在外面上班，会不在外面上班会不会影响她在家里上班，这个首要的责任就是照顾家庭的这个首要的责任。这是提多书二章五节教导我们的，就是女性在结婚之后她的首要位置是在家里面，她可以在外工作，但是她在外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家庭，这也是为了，这是我们在箴言三十一章所看到的画面。那么今天我们会从彼得前书第三章来看家庭生活当中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丈夫和妻子应该怎样共同做决定，分派家庭责任，教养孩童，以及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里面有单身的朋友，那今天的内容可能让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专注讨论家庭生活当中丈夫和妻子要怎样相处。但是呢，在你站起来要到后面去之前，我给你三个建议。那第一呢，就是学习这些原则，这可以让你根据你所处的人生阶段把这些原则应用在你现在的处境和你未来的处境当中，所以它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知识储备，在你将来进入一个跟这个更有关联的季节的时候，你可以更好的使用今天所讲的内容。然后第二，你可以根据这些原则为你所认识的已婚的朋友们祷告，无论他是教会的成员还是你所认识的其他的基督徒，他们如果婚姻出了问题，他们可能向你吐槽，这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而这些建议应当是基于圣经的。第三，如果你没有独身的护照，那么将来总会有一天你会结婚的。希望今天你所听到的帮助你认识到你要找什么样的配偶，你的配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如何要在家庭生活当中来回应你未来的配偶。那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你的讲义上有你也不用翻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会主要回应的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那么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敬虔的顺服是大有能力的，是有效的，是美丽的，并且是给自己带来益处。上周的时候我们讲到，妻子的顺服意味着她自愿的因为爱而服从自己的丈夫，自愿的因为爱而服从自己的丈夫。换句话说，她因为爱自己的丈夫，所以愿意确认圣经所说的丈夫作为头，作为家庭领袖的角色，并且跟随他。那彼得正是根据这一点，他再进一步的加以发挥。首先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属灵的美丽比外表的美丽更加有价值。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因为外表的美丽是因为会因为变老而失去的，外表的美丽也会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故而失去的，对吗？我们在一些电视剧里面也看到，火灾啊，或者是疾病，都有可能让你所爱的人他的外表变得不再是你爱他的时候那副样子。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属灵的美丽是会增长的，所以外在的美丽是会减退的，而属灵的美丽是会增长的。那如果你要爱一个人的话，你爱他那个会减退的是，还是因为爱他那个会增长的呢？那显然我觉得有智慧的人都应该做出明确的判断。当彼得说妻子们应当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的时候，他不是在说内向的人才是敬虔的，外向的爱说话的姊妹也可以是内心温柔安静的，说话美好和造就人的。彼得想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一个温柔安静的心，一个能够在知足当中得着安息并且快乐的跟随丈夫带领的妻子，是能够为自己带来很多益处的。那第一个益处就是，这可以帮助他向不信的配偶见证福音，也可以向不信的世界见证福音。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女子活出敬虔、贞洁和敬畏的生命，为了基督的缘故顺服自己不信的丈夫，这对于周边不信的人来说，尤其是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所以有的姊妹认为说，如果我的丈夫不信，我就不用那么顺服他，或者认为自己的丈夫在属灵上没有那么成熟，我就不用那么顺服他。这段经文希望你能够常常的记住，你对丈夫的顺服不是因为他有多敬虔，或者因为他多有男性魅力，而是因为他是你的丈夫。当你在爱他和决定跟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就是在决定说，这个人是我的领袖，我要跟随他。然后第四节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这第二个益处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她被称为是撒拉的女儿，因为她拥有和撒拉一样的品格，而这样的品格是在神看来极为宝贵的。换句话说，她给你带来永恒的益处。最后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今生的益处，就是她可以让你向你的不幸的丈夫或者属灵软弱的丈夫更好的见证基督的福音，使他可以得着成长，使他可以因为他所看到的你，他的信心有所改变。然后第二呢，他有属灵的益处，就是他在神面前，你这样做在神的面前是极为宝贵的。然后第六节讲到，这会让女性信靠而不是感到恐惧。为什么女性会对顺服感到恐惧呢？因为你想到你要顺服一个罪人，一个不靠谱的人，我想你一定会感到恐惧，男性也会同样感到恐惧。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想，这个老板是不是值得我以后去为他工作的一个人。但是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既然神呼召你这样做， 那么当你去顺服的时候，你不是因为这个男人有多靠谱而去顺服，你的顺服是因为信靠神而顺服，是因为神呼召你去这样顺服，而这样的顺服会让你不因为恐吓恐吓而害怕。在第六节的经文里面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所以如果你因为担心顺服你的丈夫将来会让你很苦，将来会让你很不自由，将来会让你不能够活出你自己，那么彼得在这里告诉你说，你们若行善就不会因为恐吓而惧怕，就会让你们在基督里面活出宝贵的品格，而这正是神所喜悦，神的喜悦给你带来更大的自由而不是束缚。所以这是第一点，金钱的顺服是大有能力的，是有效的，是美丽的，并且给自己带来今生和永恒的益处。那么第二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金钱的带领需要男性主动的为妻子考虑和喜乐的尊重自己的妻子，主动的为自己的妻子考虑和喜乐的尊重自己的妻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讲到丈夫的首要角色是要爱他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彼得在这里说的也是一样的信息，但是他把丈夫对妻子的爱拓宽到了或者说发展到了两个更加具体的领域里面。那第一个领域就是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看到吗？他对丈夫的第一条要求是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你可能会感到很奇怪，那一般跑掉的不都是妻子吗？没有见到说丈夫吵架然后跑回自己父母家了，都是妻子吵架跑回自己父母家。那这里的爱妻子并且与妻子同住，这里意味着说他不是说你不要跑到自己父母家去，他在这里主要说丈夫是要尽力的去了解和认识他的妻子，他应当花时间聆听自己的妻子，思想自己的妻子，学习自己的妻子，研究自己的妻子。所以丈夫们，你对或者弟兄们，你对你的妻子有足够的了解吗？他的梦想是什么？他的惧怕是什么？他会为什么感到忧虑？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在他遭遇艰难的时候做什么他会感到被爱和被关心？他的长处是什么？你会怎样帮助他发挥他的长处？这是你应当问自己的问题。所以这是彼得所说的，你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不是说你不要跑走，而是说你不适合他住在一个屋檐下面，你要去了解他，去认识他，去关注他，去研究他。就像你研究，我也不知道你喜欢研究什么，我喜欢研究坦克模型或者是飞机的模型。所以这里是在说你应当比你研究那些东西更加用力的专注的去研究自己的妻子。如果你不能够好好的了解自己的妻子，你也不能够很好的爱她。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要主动积极的去探索认识自己的妻子，这是你一生的功课。研究其他的东西可能你研究一阵子你就研究透了，但是研究你的妻子，我相信你研究一辈子也不能研究透啊，能够竭力的研究透，也不能说不能研究透。当你越花心思，你就会发现你们的夫妻关系会更加的好，你也会更多的知道怎样去爱她。其次，彼得说丈夫应当敬重自己的妻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他用的动词是敬重？为什么要敬重自己的妻子呢？他的理由是什么？你在经文当中有没有看到？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并且他是更软弱的器皿，并且敬重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让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对这段经文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叫做祷告没有阻碍？什么叫做妻子是更软弱的器皿？彼得没有具体的指出为什么他认为妻子比丈夫更加软弱，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彼得并不是说妻子比丈夫在属灵上或者道德上是更加次等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和我们所读的其他经文矛盾和冲突了。彼得可能想到的是身体的力量，男性比女性一般来说更加的强壮，或者是婚姻关系当中的权柄，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柄，或者是感情上女性更加细腻也更加容易受伤害， 这是女性的长处所在，但是这也让女性在婚姻当中一般来说是首先哭的那一位，或者首先感到被伤害的那一位。这并不是说每个女性都这样，我们只是说一般来说，有的女性比丈夫感情上可能更粗线条，有的女性可能身体上比丈夫更加强壮，这个不能否认有这样可能性存在。但是一般情况下，那彼得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丈夫不应该用他在生命当中的长处来压迫自己的妻子，丈夫不应该利用自己比妻子更加理性，而讲完了因为所以以后就强迫自己的丈夫而妻子一定要接受，因为我的道理是对的。丈夫不能够因为自己的身体更加强壮，我也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强迫自己妻子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不能够因为自己的收入更高而要求自己的妻子好像妻子是自己买来的女仆一样。相反，丈夫应该用自己的长处来供应和保护自己的妻子，尊重自己的妻子，让神所赐给你的长处，比如说你的理性、你的强壮、你的收入，来成为祝福和造就自己妻子的资源。彼得在这里警告说，如果你不敬重自己的妻子，如果你不把她的需要放在你生命的首位，那么你的祷告就会受拦阻，因为你在罪中，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丈夫们没有很好的敬重自己的妻子的话，你的罪会让你的祷告受到影响和拦阻。所以这是彼得所说的意思。那么第三，彼得说丈夫应该这样做，因为妻子是在神的应许当中一同承受产业的。这点很简单，在神的国里面，妻子比丈夫并不比丈夫更加的次等，也不比丈夫承受的产业要来的更少。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基督里面都是同等的后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思考一些实际的问题，就是丈夫和妻子在家庭生活当中可能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些实际问题。根据圣经所给出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在婚姻关系里面，丈夫和妻子要怎样合作和配搭呢？那我们在前面谈到，妻子应当跟随丈夫的带领，并且在知足当中收获属灵的美丽。我们也在前面讲到，丈夫的呼召是以敬重和合乎情理的方式舍己爱自己的妻子。那么这些原则如何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呢？首先我们来考虑第一个方面，就是丈夫和妻子如何做共同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丈夫和妻子需要共同做决定，这种配合就像两个人在跳交谊舞国标一样。一方面，丈夫是一家之主，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丈夫要为家庭共同所做的决定负责任。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三章里面，当夏娃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并且让亚当也吃了之后，神是来找亚当的，他问亚当说你做了什么，他不是问夏娃说你做了什么，虽然夏娃是始作俑者。丈夫要为家庭所做的决定负责，也需要在各种情况下都负起带领的角色。所以即便妻子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给家庭带来损失，这个责任也是要丈夫来承担的，他不能够放弃，不能够说这是你犯的错，这个事儿这个锅你来背，他不能够说这个损失是你带来的，所以从你的银行户头扣钱，他要积极的承担神所交托的做头的角色。另一方面呢，他要记得说，他的带领不是用权柄压下去，不是说他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妻子必须按照他的计划去做，但因为他的妻子是和他一同承受产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妻子给他带来的恩赐是补充的而不是竞争的，所以丈夫应当敬重自己的妻子，聆听他的想法、他的态度、他的感受、他的原因、他的观点，给他贡献的空间和机会。对丈夫来说，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像基督一样 爱自己的妻子。这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你要放弃自己的喜好和意愿，让位给妻子的喜好和意愿。所以对丈夫来说，你不能够像丢炸弹一样丢出来一副牌说这是我的决定，你要顺服我。对于妻子来说，也不能够像丢炸弹一样丢出一副牌来说你做这个决定是表明你还不够爱我。圣经给我们的经文不是让我们去要求对方或者控制对方的，而是让我们来要求自己和思想自己有没有活出圣经给我们的命令。所以如果你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丢出这样的牌让妻子顺服你，很多时候是于事无补的，而且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紧张。譬如说去哪个餐馆吃饭，礼拜六去哪里玩，或者是度假去哪里，不要在个人喜好和舒适的问题上使用自己的权柄让妻子顺服。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的决定你在使用你权柄的方式是为了满足你的喜好或者你的舒适，那么很有可能你在犯罪，你在运用自己的权柄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权柄虽然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神赐给我们权柄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服侍别人和透过你的服侍来荣耀上帝。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他讲到丈夫做头的角色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提到妻子要顺服的问题。所以弟兄们，如果你想到自己作为丈夫的角色在你头脑当中出现的概念不应该是妻子应该顺服我，而是我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命令。那最后丈夫和妻子要寻求达成一个对双方来说都满意的决定，但我们知道这是很困难的，总会有这样的时候，你们沟通，你们祷告，你们再沟通再祷告，你们吵架，你们砸东西，但是到了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达成让大家都满意的一致。无论你怎么努力，你们就是不能够大家都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丈夫有责任用恩典的方式清晰地去带领，而妻子有责任去跟随，而且是谦卑的跟随，不是满腹怨气的跟随，不是说好吧以后你负责，你做了这个决定我听你的，但是以后你要负责，这是一种满腹怨气的跟随。这里我想和大家描述一下带领这件事情。有很多人都希望成为带领者，因为他们把带领和权柄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带领就意味着他们有能够做所有的决定，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吃他们想吃的东西，利用他们想利用的资源。但是带领无论在家庭里面，在教会当中，还是在工作场所，它在本质上首先都是指的是你为你所带领的人的共同利益而负责。这是带领这个词，我觉得你应该认识到带领这个词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含义，不是你拥有多大的权利，而是你拥有多大的责任，你要为你自己和你所带领的人的共同利益而负责。所以你要为你们这个家庭的共同利益而负责，对于教会的牧师来说要为整体教会的共同利益而负责。带领者要问的问题不是我要什么，而是大家要什么。真正的带领是负责任的带领。这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那些领袖都是那些不太愿意做领袖的人，比如说摩西，比如说保罗，而不是那些充满权力欲望的人。近前的丈夫在带领家庭的过程当中会深深地感受到他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才能够为这个家庭的总体利益而负责。所以丈夫们，如果你是丈夫，你相信我，你一定会把很多事情搞砸的。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可以想象你将来会把很多事情搞砸，有的人可能已经搞砸了。我常常为了方便没有咨询自己的妻子，最后没有做有智慧的决定。例如有人要我们一起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有人要来我们家里住，或者要来我们家里吃饭，我在没有咨询妻子的情况下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节省时间，这样可以更有效率。结果就发现没有节省时间， 反而带来了更多时间要解决造成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所以丈夫们，你要记住，你和你的妻子在一个家庭，在一个社会单位里面，他是神所赐给你的帮助者。你不能够在没有妻子的意见的情况下，没有妻子的输入的情况下，就做重大的决定。比如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重大的决定，买房，去哪个教会，请谁来，是不是应该让某人来家里住，要去哪里工作。当然可能在穿衣服这件事情上，你可能要考虑妻子的决定，也输入也可能不需要。但是呢，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的妻子给你有输入，给你有意见，那么你就要认真的去考虑他，而不是想说这是娘们儿的想法，我不要去考虑。当你犯错误的时候，就要勇敢的承认，并且寻求妻子的原谅，因为从过错当中学习和长进，正是好领袖的特征。一个好的领袖一定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而一个坏的领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领袖，无论什么人对他讲，他都听不进去。那么各位妻子或者未来的妻子，你们的丈夫或者未来的丈夫一定会把事情搞砸，因为他们不是耶稣。耶稣不会把事情搞砸，但是你的丈夫会。这也是为什么你的丈夫和你的婚姻都不是你的救赎，耶稣才是你的救赎。所以如果你对你的丈夫和婚姻感到失望，并且失望到犯罪的地步，譬如说企图控制你的丈夫，或者企图结束这个婚姻，那就意味着婚姻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把它当做了你的救赎，或者把它放到和耶稣同等的地位上。你需要原谅你的丈夫，你需要帮助你的丈夫，与他们交谈，给他们鼓励和帮助。你们可能需要多次的提醒他们，丈夫，你的重担，你的难处，或者家庭的失败，都是你们回顾、原谅、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还有一个常见的危险，尤其是在年轻的丈夫们身上，不是过度的使用权柄，而是懒惰和不主动。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例子是丈夫因为害怕跟妻子吵架而不愿意采取主动的去带领，或者说丈夫因为害怕和妻子发生冲突而被动，就什么都不说。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用暂时的和平交换将来更大的分歧。所以如果你预见到你和你的妻子在讨论某一个话题会带来不愉快的分歧或者冲突的时候，常见的做法是我们以后不碰这个地方，这是雷区，我们给它插个小标签，步兵不要踩上去，这是排雷的工兵经常干的事情，插个旗子，那么自己人就不会踩上去。那我丈夫们有时候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当我和妻子在某件事情上吵架了，那我们就不提了。但是呢，我想说这是用暂时的和平换取将来更严重的分歧。如果你认为爱他就是不要让他不高兴，这其实是一个服侍自己的定义，因为你在服侍自己的和平而换取的。这也不是在寻求造就妻子的益处，而是在寻求自己的益处。合乎圣经的爱需要冒险，需要令人不快。合乎圣经的爱是寻求持久的和平，胜过寻求暂时的不冲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的婚姻生活当中，我也常常会陷入这样的试探。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去哪个学校上学这件事情上，我非常的被动，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生过冲突，发生过冲突以后，我就选择说我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我们就顺其自然吧，船到桥头自然直，孩子总有学上的。所以我们在孩子究竟应该去公立学校还是应该去基督教学校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发生了冲突，然后我就选择不谈这件事情，我就选择说啊，那你决定吧，因为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做了这样的责任分配，孩子主要是由妻子负责，所以那他上学就由你来做决定吧。那我们就一直拖啊拖啊拖，拖到我们为什么最后决定去基督教学校没有去公立学校呢？并不是因为我的觉悟很高，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公立学校很糟糕，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拖到那个时刻，基督教学校的招生截止日期比公立学校更早，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以免我们万一错过了不能入学。 所以我们就决定啊，那就去那边吧。那么在我可以举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在国会山基金会的一位长老，他的妻子是医院的一个理疗师，他想要辞职去一个私营公司工作，那么他的新工作工资要更少，但是给他更多的时间和便利，而他们这个家庭正好决定要收养一个孩子。那我们知道，当收养的孩子来到家里的时候，妻子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照顾这个孩子。所以当他的妻子去问他他是不是应该辞职去新的公司的时候，他没有做出回应，因为这个丈夫知道这个妻子是喜欢那个医院的工作，超过喜欢企业里面的工作。但丈夫呢，也知道丈夫的心愿是希望他去那个企业工作，因为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家庭。但是当妻子看着他说，我不知道该做哪个选择，我有想法，但是我需要你来带领我做正确的决定的时候，这位丈夫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错误地认为爱他就是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爱他就是让他追求他喜欢的事业，让丈夫追求丈夫喜欢的事业。这是一种错误的反应。敬重妻子不是给他自由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而是他真正想，妻子真正想要的是他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得到丈夫的牧养，得到丈夫的支持，得到丈夫的意见。神呼召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丈夫，而不是做一个被动的不敢说出自己意见的丈夫。那么 这是第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丈夫和妻子要怎样的来做共同的决定。那我承认这是一个我们无法给你一个公式，说你们要谈判几个回合，然后三个回合之后丈夫 has the final say， 他说你要这样说了啊，我就这么决定，你就照做吧啊。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公式，可能你们要沟通很长的时间，可能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会有冲突，但是呢，我想鼓励丈夫们，就是不要因为有冲突而害怕沟通这样的事情，尤其如果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话。然后呢，对于妻子们来说，你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呢，也要让你的丈夫知道你支持他做共同的决定。所以如果你只让透过给丈夫负罪感，比如说你不听我的意见就是不爱我，你不接受我的意见就是不爱我那么这其实是一种控制，而不是一种支持和顺服的态度。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丈夫和妻子应当怎样分配他们的职责。一个大的原则是，工作和责任应当是按照鼓励和加强男性和女性各自的性别角色去进行安排的。换句话说，你们的在家庭当中的职责和角色的分配，能够鼓励和加强你的男性角色或者是女性角色，这是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个基本的原则对于每一个家庭不一定带来同样的应用，在家务事情里面，在家庭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类，是这是男人做的，这是女人做的没有每个家务生活的动词并没有阳性动词和阴性动词的区别。所以去商店买东西，给家里的植物浇水、烧饭、洗碗打扫，这些都是家务。我们不能说买东西是阴性的，浇水就是买东西是阳性的，浇水就是阴性的。好像有一本字典，我们去翻一翻就可以决定说这个事情应该谁来做。但是呢，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原则，就是工作和责任的分派是根据加强和鼓励各自的性别角色，那么我会建议说，男性需要更多的承担体力性的工作。在彼得前书3:7，彼得说女性是更软弱的器皿，这不是说他们在道德上、在属灵上或者在智力上软弱，部分来说指的是体力上的软弱。所以如果是搬家具、搬煤气罐这个应该用不着了搬电瓶车的电池这个是我经常要做的事情，男性应该主动的去尝试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轻的东西、一个重的东西，你们要上楼，你不可能拎两样东西，那你应该把重的东西留给男性，把轻的东西留给女性。男性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和供应，所以晚上如果听到家里有奇怪的声音，那么应该丈夫去看除非丈夫是卧病在床或者不在家。 因为这个是神给予男性的责任。如果碰到有危险的事情，应该是让男人去看一看。同样的，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讲到说男人需要修理和看守，那我倾向于认为丈夫应该更多的承担供应家庭的责任。所以丈夫，这不是说丈夫的收入一定要比妻子高，而是说丈夫要在供应和确保家庭有充足的供应这件事情上负有带领的责任。所以丈夫有责任带领家庭做预算、长期的储蓄或者投资的决定。丈夫是带领，不是说丈夫要做所有的预算。妻子有可能会管理预算的细节，妻子负责记账，因为有的女性更喜欢记账。就我认识的范围来说，妻子可能更有理财的才干，知道怎样去投资是更合理的。但是丈夫要带领全家做这样的财务计划，确保自己的预算和收入是配合的，就是不会一拍脑袋去做一个错误的投资，或者购买一些昂贵但是没有你的收入不能够支撑的决定。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思想提多书二章五节，提多书二章五节说，成熟的姊妹要教导年轻的姊妹在家料理家务。那根据这节经文，女性的主要角色是家务，女性的主要工作也是面向家庭，女性是孩子的首要的照顾者。这个可以从夏娃的名字上看出来，夏娃的名字的意思是跟众生之母、跟这个生命的孕育是有关的。箴言三十一章里面的妇人同样是家庭的照顾者。虽然我前面讲这些，但是我还是想说，这不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一模一样的应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有一个公式去分配，而是夫妻要讨论，而在这个讨论当中，丈夫要承担带领的角色，引导自己的妻子来一同讨论。夫妻双方对各自的职责有更清楚的理解，这是丈夫要承担的责任。模糊的责任，你们对家庭的责任的分派越模糊，模糊可能是因为一讨论就吵，所以就不讨论了。那么到时候看谁乐意做谁就做了，结果就是带来更大的分歧、更大的误解和更多的对彼此的指责。所以越清晰，对你的家庭的健康就越有益处，我相信每个过来人都同意。然后第三，丈夫和妻子怎样共同带领照顾和教育你们的儿女。我们在上一课和这一课里面都讲到，丈夫要为家庭负上属灵和身体最终照顾的责任。那这个属灵和身体的责任包括了教导、管教、供应自己的孩子。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和养育他们。所以保罗好像是在说父亲更容易惹儿女的气。保罗很清楚父亲们常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因为父亲们他们的心思往往不在家里，所以一看到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更加容易动怒，因为妻子更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保罗没有说母亲们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而是说父亲们。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首先是一个父亲的职责，因为父亲是家庭的领袖。当然我也要说，我们的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圣经的原则不一定最理想的应用在你的家庭当中。我们有一些单亲妈妈，我们也有我们教会没有，这个就是原稿的。我们有一些姊妹嫁给了，就是她是信主以后才结婚的，不对，结婚以后才信主的，我说反了，她的丈夫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么这个，或者也有的时候因为姊妹先信主，丈夫后信主，姊妹比丈夫更加成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姊妹可能要更多的负起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给予父亲的属灵责任。神是信实的，神也必给这样的姊妹力量。但是如果家庭当中有基督徒的丈夫，丈夫就有责任带领家庭共同的敬拜，有责任带领家庭主日去教会。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看到一个可悲的情形，就是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敬虔的姊妹，但是看不到几个敬虔的弟兄。那男人们都去哪里呢？所以在 美国教会他们有一本书叫做《弟兄们去哪儿了》，男人们都去哪里了？可能是在工作，可能是在打游戏，可能是在闲逛，在网上闲逛。一般男人不喜欢去街上闲逛，但喜欢在网上闲逛。作为基督徒的丈夫，我们有责任教导年轻的基督徒弟兄，不单单是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或者专业领域里面的成功，也不仅仅是更有男性的魅力，而是在家庭和在教会当中承担领袖的职责。教育你的儿子做这样的人，做优秀的父亲和优秀的丈夫，而不仅仅是一个在职场上能够步步高升的聪明人。那么在这个最终责任的前提之下，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常见模式是每天管理和教导孩童的职责主要是落在妻子的肩膀上。提摩太前书5:14说，妻子要生养儿女，料理家务，就不但是生，而且还有养，还有料理家务。希腊文的料理这个词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词汇，料理这个词包括了，不是吃的料理，是包括了动作，包括了活动，也需要有思考，有计划，有能力，就像箴言31章里面那位妇女一样。夏娃的名字是众生之母，她是孕育生命的，这意味着妈妈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者孩子在一起，尤其是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也要更多的参与到孩子的学习和活动当中，也要在丈夫不在的时候以合宜的方式教导孩子。所以姊妹们，如果你花大量的时间照顾你的孩子，这是神给你的非常了不起的呼召。虽然这些时间，我承认这些时间相对上班来说更没有成就感，更没有让你看到立即的果效，因为上班你做一个 sell 你马上就可以交出去，你做一个 powerpoint 马上就可以给领导们看。但是在家里面，你可能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告诉你的孩子应该这样做，希望他聪明，希望他学得快，但是他还是这样，他没有发生你所期待的立即的改变。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呼召，这是一个艰难的呼召，但是这在神的眼中极有价值。而且我也相信神给丈夫们的呼召也是一个艰难的呼召，其实很多丈夫用非常容易的方法在实现它而已。但是领导承担责任和供应家庭的确也是一个艰难的呼召。丈夫应该做什么呢？丈夫应该教导孩子敬重、尊荣和顺服自己的母亲。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在和母亲顶嘴，或者表现出不顺服，或者没有顺服母亲的指导的时候，丈夫要参与管教，要让自己的孩子知道他需要尊重自己的母亲，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你的孩子和妈妈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对孩子不要说你妈妈，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大的话，你要跟他说这是我的妻子，你要尊重和顺服我的妻子。孩子对母亲的冒犯同样也是对丈夫的冒犯，因为两个人是一体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管教要向孩子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并且体现出让孩子知道他需要敬重他的妈妈，也需要敬重自己父亲的身体的另一半。同时，丈夫不应该在管教和教导孩子这件事情上消极和被动，当自己在场的时候要采取主动参与教导。很多时候男人们回到家的时候很累了，就只想躺在沙发上然后玩手机，这个画面我想你可以脑补得出来，什么都不想做，丢给自己的妻子。但是你的妻子，如果你的妻子是全职妈妈的话，你要想到她已经教导了孩子一整天了，她已经陪伴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整天了，她难道不累吗？所以弟兄们，当你在的时候你就要承担责任。还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没有进入婚姻，或者在婚姻当中还没有孩子，神还没有给他们。但是即便你在等待婚姻或者等待孩子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了圣经呼吁你以合宜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家，即便你单身或者没有孩子。所以弟兄们，如果你是单身或者没有孩子，你可以请人请弟兄吃饭，你可以和别的弟兄建立门训的关系，在属灵上建造别的弟兄， 当你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教会就是你的家，教会就是你要展现出你的男性角色的地方。对于姊妹们来说，让你的家成为你的属灵美丽能够闪耀的地方，让你的家能够成为造就和孕育他人属灵生命的地方。所以你想到亚居拉和百吉拉，当他们看到亚波罗在乱讲的时候，他们没有给亚波罗贴个标签说这是异端，我们以后要 离他远一点，他们请亚波罗到自己的家里来，对吗？然后丈夫和妻子亚居拉和百吉拉都在教导他和帮助他，使亚波罗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以至于保罗甚至有一天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所以对于姊妹们来说，你们想到亚居拉百吉拉哪个是女的？百居拉，百居拉是女的，对。所以你们想到那一位百居拉，她支持自己的丈夫去，也配搭自己的丈夫去教导和供应属灵上年轻的弟兄。所以对于妻子们来说，如果你能够鼓励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弟兄建立门训关系，包括你用更多的时间使丈夫的时间能够腾出来去门训别人，甚至成为教会的长老，这是姊妹们能够对教会做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服侍。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所讲的原则，包括我们当然我们也会讲到说，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姊妹，同样和单身的弟兄们一样，教会就是你的家。你要想到说，在教会当中你如何能够像夏娃一样去养育属灵的生命，能够去服侍支持配合，使教会能够更好地彰显出神的家的样式。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学习这个课程所讲到的一些的原则。我再一次说，这个原则在每个家庭里面不一定有一定没有同样的应用，但是呢，它能够让你应用在你的人生阶段里面，无论是你在等候神给你配偶，还是等候神给你孩子。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个课程更多的思考我们如何在家中做一个丈夫，或者做一个妻子。主，我也承认虽然我在这里讲，但是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的实行者，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都有很多失败的故事，但是主，我们求你鼓励我们和帮助我们，使弟兄们能够更加主动的承担带领的职责，为着家庭共同的益处来做决定，也为姊妹们祷告。主，我们求你给他们温柔安静的心，使他们能够成为更好的支持者和帮助者。我们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彰显你的美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